与离岛失之交臂。地震造成的破坏不大，甚至断流几天的泉水也重新流动起来，而且流量从来没有这样大过。不过巨大的波涛卷走了我储存在山洞里的所有食物和武器，也卷走了我正在修理的独木舟和那些藏在南部峭壁下的独木舟。卷走了独木舟损失最大，要找齐构作一只新独木舟的木头得占据整个春天和夏天的时间。因此头一个晴天的早晨，我就动手寻找波涛冲到岸上来的残骸。在靠近南部峭壁的岩石中间，我找到了一只独木舟的残骸，它已经给沙子埋住，缠上了许多海草。我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才把它挖出来刮干净。下一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可以割断海豹筋，把木板搬到峭壁上面去，一次背两块，翻过沙丘到珊瑚湾去，这就需要好几天了。要不就在岩石上造独木舟，那就更要冒险，说不定独木舟还没造好又会给另一次风暴冲走。最后两种办法我都没有采用，我选择一个大海比较平静的日子，把剩下的独木舟材料浮在水面上，我在后面往前推，经过沙坑进入海湾。在那里我把独木舟的残骸拆开，把木板搬上小路，放到海浪冲不到的地方。我找到了另一只独木舟的残骸，它给冲到了山涧的尽头，我没法把它取出来，只能又回到南部峭壁，在海草堆里寻找，直到找齐足够的木料，再加上一些我原本就有的木头，就动手制造起新的独木舟来。这时已是晚春，气候还不稳定，成天下着毛毛细雨。不过我好歹还是开始了制造新独木舟的工作，因为我需要用它去采集海贝。正如我已经说过的，我再也不去想阿留申人了。可是没有独木舟载我去我想去的地方，我总感到不安一些。那些木板都差不多一样大小，和我的胳膊一般长，可是它们是从不同独木舟上弄来的，因此很难装配在一起。不过上面的洞眼是现成的，这就节省了我很多功夫。还有一件事也帮了我一个大忙，大海把一串串黑沥青冲到岸上来，这种东西在岛上往往是很难找，而且也正是我所需要的东西。我把木板分化好，经过一番修整，工作进展很快，所以到了春末，我已经在准备完成堵缝工作。那是一个刮风的早晨，我生火化沥青，风很冷，费了很多功夫才把火生起来。为了让火快一点着起来，我到海滩上去找干海草。我抱了满满一抱海草，正要动身往回走，抬头看看天空，从风里我感到一场暴风雨可能就要来临。北方的天空是晴朗的，可是东方却乌云密布，层层相叠。在这个季节里，暴风雨有时也从东方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在乌云头下的阴影里，我还看见一样东西。我忘记了自己正抱着一捆海草， 举起了双臂，海草落在地上。地平线和海岸之间的大海上有一张帆，有一艘船。等我登上高地，船离岸更近了，在强风推动下，船走得很快。我看得出船没有阿留申人那种像红色鸟嘴一样的船头，不过也不像白人的船。白人的船我还记得很清楚呢。这艘船为什么来到蓝色的海豚岛呢？我趴在高地上，心在剧烈地跳动，不知道船上的人是否是来捕捉海獭的。如果他们是猎人，我必须在他们看到我以前藏起来。他们会很快发现我的火堆和我正在坐的独木舟。不过我可以到山洞里去，也许能太太平平躲过他们。不过要是他们是亲人派来接我的，那我就不应该躲藏起来。船在黑礁石之间缓慢移动，开进了珊瑚湾。我可以看清船上的人了，他们不是阿留申人。他们从船上放下一只独木舟，有两个男人朝海滩上划来，风越来越大，这两个人费了很大劲才靠上岸。其中一人留在独木舟里，另一个没有胡子的人跳进水里，沿着海滩走上了小路。我看不见他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一声呼唤，接着又是一声呼唤。我知道他已经发现我的火堆和独木舟。留在海湾里的人没有作声，船上的人也没有作声，因此我肯定他是在叫我。我从岩石上爬下来，走进房子里。由于光着膀子，我披上了海獭披肩，拿着鸬鹚裙子和存放项圈和耳环的鲍鱼壳盒子，然后和朗图阿鲁一起走上了通往珊瑚湾的小路。我来到祖先夏天有时候在那里扎营的石土堆上，我想到他们，想到我在高地上自己的房子里度过的快活日子，想到我放在小路边尚未完成的独木舟。我想到很多事情，不过想到亲人居住的地方去，去听听他们的说话声，听听他们的笑声，这种愿望最最强烈了。我离开了土石堆，土石堆的白贝壳中间长着很多青草。我听不到那个人的呼叫声，我奔跑起来。当我来到两条小路的交叉口，也就是我生活的地方，我发现了那人留下的脚印。我跟随脚印走下海湾，独木舟已经回到船上去了。这时风在呼叫，雾在向港湾飘来，海浪开始冲击海岸。我挥着手大声地喊叫，我叫了一遍又一遍，但风把我的声音吹走了。我跑下海滩，趟进水里，那些人没有看见我。天下雨了，风把雨吹在我脸上。我穿过波浪继续往前趟去，一边向船上招手。他在薄雾中慢慢开走了，向南方驶去。我站在那里，直到他最后消失。